你自然觉得好像是在坐在船上摇船哦，但是呢又不是像在那个摇船上面，觉得非常的舒服。等你醒来之后一看，哎，奇怪，刚刚只有三分钟而已，怎么一下就过了一个小时了？这个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那换句话讲，是你自己本身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所以像这种情形，有时候会同问，在最好做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你参加正宗静坐班的时候。正宗静坐班完了之后呢，你送告的次数也少了，送告的这时间性也少了，然后再来就是说人事上的问题也多了哦。所以有时候在打坐上就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那各位同分，我们的同我们自己本身所受到的这种影响性是什么？人事上的影响，而不是说另外一个问题是你的心最重要。你的心能够控制得非常好，自然而然你能够扭转这个环境的外在的条件。有些人说，哎呀，你看电风扇就太吵了，坐不下，这些都不是理由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坐入到进入到那种静安静的那种境界，所以你才会选择说外面的声音很大。为什么？因为你在最主要是内言不生，外言也不生，自然而然你的神经系统的部分呢慢慢收摄。我们所谓的收摄一处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师尊讲的一切放下，放下一切，一切不想，不想一切。那很开宗明义就把这个地方把它讲出来，那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但是也有它先决的条件，那等一下我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报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基本上同分要有一个什么呢？要有个心。什么心呢？三愿三信心，不是三信心的信愿行这个心。另外一个同分的五门功课一定要做。五门功课师尊讲过，在一种不为自己设想，不求个人福报的这种先决条件下，你能够慢慢的解开你的先天业缘。解开先天业缘之后呢，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到干扰，你不受到干扰，自然而然你在打坐之中你就能够进入到那个心安气定，能够做到那种入的状况。那种入的状况等一下我跟各位来报告。好，再来，我们所谓的这个昊天心华，直修昊天自然无为心华，一共有以什么作为基础？请你们坐前面一点，我把前面的电灯把它关掉。后面看得到吗？
看得到，
看得到哈，看得到。那我脱机哈，我稍微可以看一下资料哈。那性命双修，性命双修修什么？这是总原则。总原则是以性跟命作为一个基本的条件。因此在这个地方师尊以什么来作为我们这个性命双修的条件呢？以念智真言，哦，以念智真言。那念智真言是什么呢？中述莲明德，各位可以看二十条金光大道可以通到上帝的身边。那在天上都是什么呢？都是忠孝节义的仙佛。有没有说奸诈险恶那个诡诈的仙佛？有没有？其实是说他是行节的仙佛来讲，他也是做到忠孝仁忠恕廉明德这几个字。所以天上只有正气的仙佛，没有邪气的仙佛，对不对？所以师尊给我们这个念智真言是当作人生守则来讲的话，就是要约束我们自己本身的心，朝向那个目标在行，朝向那个目标在做，自然而然你能够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你的肉体上命宫上的问题，生活自然就会规划。生活规律化之间呢，为什么生活规律化？我们在修道上来讲，天为一什么？一个大天，是一个大宇宙。人呢，是一个小宇宙。那 天有没有休息啊？怎么没有休息呢？有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也可以看得到，太阳看不到，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就见不到，他在休息啊。你看看树木白天的时候就开始吸收空气的，把那个二氧化碳变成阳气，对不对？但是晚上呢，晚上都是吸收二氧化碳，吐出二氧化碳出来了，它也在休息，它也在调整，它有力化的动作，这是生命的现象。这生命的现象是上帝赋予的自然的现象，所以在这个地方自然而然会能够产生一种按照地球上这个与天配合的那个生活在调整。我们为什么晚上要休息啊？生活时间调整之后呢，我以前都是很早去睡觉啊，怎么睡觉？像这个时候才开始第一通啊，然后到十点钟才是第二通啊，啊，到了晚上十二点钟之后就又是第三通啊，要到天亮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通啊了，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再回家，然后人家说你这么早干什么？上班啊？早啊，我要回家睡觉啊，这是早睡啊，哦，所以早睡就有什么目的呢？就变成一个肝肿大，结果有五颗星，哦，五颗星，哦，所以这是亲身体验的，有了亲身体验之后才讲，才能够比较入神。所以它是在练我们身体什么呢？就是让白天工作，晚上要休息，晚上休息的时候，自然我们的肝脏、内脏等等这些的功能慢慢在调整，慢慢在转变。阿妈，你听有无？啊，我今日听无，我讲台语，今日会听听无？哎，所以因身体内脏的运作，晚上的时候刚好在休息。所以我最近这几天，有时候晚上都十二点钟、一点钟才睡觉。哦，那有时候早上起来肝脏就觉得气胀胀的，结果改成早上晚上十点钟睡觉就没有那种现象，为什么？气血循环就顺畅。所以这个规律的生活让我们自己本身什么精气神，然后达到什么？达到运行平顺。运行平顺之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作为修炼精气神的一个准备。换句话讲，你现在盖房子，你要不要有材料？同样要有材料，精气神就是我们的材料。你消耗过多，这个气没有，精没有，神没有。所以有些人说，哎，精足了，气足不失眠呐、啊，然后神足呢，不，气足不失食，神足不失眠。哦，你气足之后，我也有这种经验呐、啊，气的。做晚上做的时候，就有些有客做的时候，肚子一肚肚一拍，跟那个打鼓一样，砰砰砰。然后晚上吃什么？晚上只是喝牛奶，吃个水果，这样就解决掉了。但是像现在呢，不行了，年纪大了，体力衰弱了，所以吃饭都要吃一碗哦。像这种情形，就是精气神的问题一点。那我们精气神的问题怎么去调整？怎么去调节？有时候会靠我们自己本身生活上的一个规律，所以奉行人生守则，自然而然您能够把你的生活做成一个规律化，哦，这规律化，那它有什么作用呢？各位你可以看一看，我们在命宫锻炼的时候呢，也可以说做什么呢？就可以做重量告。我们现在假如说老同分的时候，这个也感觉到因果的送告。对打坐的帮助相当的有所注意，帮助我们去注意哈，你注意哈，去帮助的意思。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在做内脏的呼吸，一呼一吸之间呢，气足之后，自然而然有一种什么功能呢？就是吐气纳气的作用。你在打坐的上坐的时候，一下子哇，气就来了。有的时候就有些人就开始噗噗噗噗噗，那边气机发动了，这什么道理？就是精气神够，然后有引发这种气气，那个气从哪边来？自然而然就是我们有打开天门，然后再来一个上帝的灵阳真气。那等一下我会再跟各位做一个介绍，为什么要灵阳真气哈？再来。奉行人生所则，你一天所行所思所想所看所碰到的， 你要当作反省。为什么？因为你念这真言就一次奉行，比如说 我写了一个宗旨，那我管的东西也很多啊。那有一次我这个项链的那个念珠啊，我放在那个前道的那个扶手那个柱子那个地方，挂在那个地方将近两个礼拜，我老是找不到。结果有一个同仁，坤道同仁讲说，你就那边，你那边很多嘛，随便拿一条付个20块、30块钱就可以的嘛。那其一条成本是80块钱了，我20块钱你要占他便宜啊，我们都一定要奉献都来不及，要占他的便宜。所以我想想啊，算了算了，不要了，就把拖地把它送进去。然后去厕所一看，要上厕所说，哎，这条不是我的，哦，竟然就在那个地方。不要让你看到的时候，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是不会让你看到，要让你看到的时候，一下之间，哎，转头就看到，哦，好家在，哦，这一条我没有拿，我要是拿了，我连那一条都看不到了。这是什么？这是奉行人生守则，就考你啊，我写一个宗啊。所以这个宗旨，我一为什么有时候那么声音那么大，有些人说，光线好凶哦，不是，只是提醒大家。而不是说我凶哦，声音大不是凶哦，所以我就跟着这个字来反省忏悔，认错改过哦。那想的呢，眼睛看到了，有时候甚至我跟那个首席啊也在那边争啊，争的是什么？公私分明。我就跟他去讲这个句话，然后也甚至于呢，我曾经跟师尊呢也是一样争啊，争什么？也是公争一个公。争一个理智啊，真的那个雷厉道院的前言呢，师尊跟我讲说，8月15号可以完成吗？报告师尊，挪一点时间给我，但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结果一年连拖了3次，这之间都有一点问题。然后师尊叫我去画，乒乒乓乓当场就叫了，哦，就讲啊，一大堆的。然后你打官腔怎么？我说我不是打官腔。事实上就是如此。结果你师尊你想什么时候？他说你10月15号11月初一可以不可以完成？师尊这个我跟你打包票，我可以完成，没有问题。11月1号完成，那个这之间呢，然后去那个那时候光胜的当老师当了侍同长，然后跟师尊讲，隔天之后跟师尊报告师尊了，光啊、这个票啊，工资的票啊，开2个月，哎呀。光信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哦，所以他隔了5天之后，我又碰到师尊的时候，他说：“哎，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讲呢？”我报告师尊，这个财务问题我没有办法跟你报告，因为财务问题是他自己本身的要路上的问题，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他有没有问题，但是我该讲我的东西已经讲过了。跟当场跟师尊在争吵的时候。甚至组织下来，我那一股怨气啊，真的是我说到冤屈，我就那股怨气冲着天呐、啊，冲上天呐、啊！你一看，你们在搞什么？你都冲到这边来了，我完下来。师尊讲的，圣师主道啊，圣师主道他讲的我看不到啊。哦，但是我一股怨气也冲上天呐、啊。我就是这样子讲完之后，师尊也不介意。啊，那我师尊讲。事后我也在检讨啊，我为什么不婉转一点呢？我为什么不婉转一点跟师尊报告呢？为什么要争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有理啊，所以我在跟他争，就因为说了一个什么宗旨，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说，我自己先本身呢，然后再去检讨，检讨完了之后，哎，那错都换了嘛，所以接下来就说答应了。11月1号一定要完成，准时开光。哦，果然那一天真的是开光了。哦，所以这是培功立德，因为前面有错了，你知道错，要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哦，所以就是叫后面的时候积极培功立德，培养正气。哦，这是这个方式，所以它是相互性的关系，同时也是连接性的问题点的关节性的连接的问题。哦，所以再来呢？我们送两告干什么？做什么用呢？培功立德。各位同分，你在送告的时候，你为谁在送告？愿以此哀求，为天下苍生化缘，何障毁灭者， 大地早回春。那明时你在诵告时候也是这样念嘛，对不对？你也是这样子念嘛，临行也是这样子念嘛，哦，那大年你也是这样子念，没有说愿以此哀求为大年，哦，怎么怎么怎么，有没有？没有。我们都在积极培功立德，这个送羊羔都是为了天下苍生，对不对？那你们都是天下苍生一员啊，怎么没有回到你们身上呢？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同分这一期的二十一期的时候闭关，他讲：好，我给你两个劫，我给你哦，我今仔日礼拜吼就是点啊闭关呢，来闭关来撇啊，结果呢还是逃不掉，还是逃不掉。然后我知道他这个问题说：哎呀，你哪呢？哦，我就知哦，我就算我给你七十九岁，我就知我这教是上歹教，所以我就知点啊礼拜。我们调方礼拜你是为送告，他送告都是每一个月都是全教第一名哦。我说你拼这么多，你都为你自己，咱时常讲，我为天下苍生呢。你讲为这安尼尔尔，为你自己是一丝乱尔。你若为天下苍生，我讲的不得了，从你夹到东，我你化掉去啊。所以他回去之后开始，他为不是为他自己啊，他为天下苍生。所以就是这种转变。那我们送告是为天下苍生呢，也是培功立德，对不对？哦，所以再一来呢，这个培功立德送羊羔有什么作用？就消业力。师尊在批的时候，四十万黄告以助静坐，为什么？他们要跟你直接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消，先消你的业力，消业力，你静坐的时候才能够安，才能够静下来，不然的话，你在那边打坐的时候，还是那边胡思乱想，想这个想那个。都是业力来干扰，所谓的烦恼就是业力。我们不讲业力，我们是讲烦恼。但是你如何把这个烦恼消掉呢？你就是要送告，借着送告之后培功立德，消除这些业。因为你有功德之后，我再讲一个私底下，出去了之后我们不算数哈。我先跟讲了，跟你们讲的，我才要讲哦。我有一次我生日，我在送告，我送告哇。第一声，第一百声回向一次，第二声回向一百次，在那样念第三次的时候，旁边就讲你没有功德，我愣住了，原来是什么？原来前面那些告我没有念，直接回向我的母亲，为什么？母难日啊，对不对？结果听了我念完之后，我再回向我当天晚上，隔天早上，我在打电话问我妈妈，昨天晚上你感觉怎么样？因为很好啊，吼，唔在闲啦，吼，我平时够小痛疼啊呢，哦，然后原本是头是向西的，然后半夜之后之间呢，头就转过来了，头朝东，那脚朝朝西，朝西，五号不？五号啊，但是我只那一次之后，我以后不敢了，我。给各位做个分享啊，但是你也不要照着我这个方式是去做哈。我这是劝告各位，我讲这个例子只是一种警告性的问题，你不要学我哦，哦，最好是不要。所以这个送羊羔具有这么大的功能哦。然后我们这个培功立德呢，也是这种经验、这个精神之下，那接下来能够有什么效应呢？接下来就是说，反省忏悔之后。你的心就会变成什么？每一天在训练，每一天在练的时候，你的心是慢慢的，因为有反省忏悔的关系，你的七情六欲慢慢在逐渐的淡薄。七情六欲是影响我们的精气神，因为它是属于湿的方面，所以湿的方面的话，它是属于阴气，所以你反省忏悔之后，你的心转变，你的心转念，自然而然能够转变是什么呢？精气神呢，变成阳精、阳气、阳神。那你阳精、阳气、阳神是在什么情形之下呢？因为你的心有所转变，所以你才能够有所变化。所以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说，这二十个字是通条条通精确，是成仙成佛的秘方哦。所以你说培养这些修心养性呢，自然而然能够约束你自己， 借着什么念珠真言来约束自己的心，那约束自己的心的你的七情六欲你就会控制。比如说今天看到妹妹漂亮哦，那你会心动，对不对？甚至于你看到帅哥，哎，我嫁给他当老婆很好，他当我的老公非常好。但是各位，正常的情形之下，男女未婚，这个我们通通都赞成。但是你其中有一个是有结婚的，或者是结婚，还有说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不同意了。上天也不允许你啊，哦，所以这个情形就会让我们自己本身有那个道德的观念存在，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什么，你就不会混淆自己，你的心、你的性，自然而然会也所什么，不会那种放，你自己慢慢的收摄进来，哦，这收摄进来之后，对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影响？因为命宫有两种，一个是外宫。一个是内功，内功是什么呢？就是精气神的锻炼，练精气神锻炼是练什么？创造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什么呢？啊，不是个生一个囡，不是啊，这是二我，是创造一个二我出来啊。那在天地教来讲，是培养一个什么？培养一位风灵啊。那但是在培养风灵之前，你要培养什么？你要培养你的元神。哦，所以有了这个道心呢，修心养性呢，自然而然你的七情六欲会在控制中。为什么？你每天反省忏悔啊，啊，我刚才又讲错话了，我刚才看到美眉漂亮的美眉的时候，就想说，哎，多看两眼，这个色心又起来了，就反省忏悔，就说，哎，不行，要看到没有看到一样，哦，不动心，哦。师尊讲的要常应常静，事情来了之后应要把它处理掉。那这个不在的时候你还在想吗？就讲有一个老和尚，有一个两个和尚，一个背着两个，就看到你的时候不敢背，那个背过去渡不河啊。有个妇女，他就背着他过去了，他师弟说过去了，这个女的已经过去了。那个师弟讲，师兄啊，你刚才这样子的犯了色戒哦，为什么？我刚才做什么事情了？他说已经把这个事情忘掉。我说我已经背过，把这个女生背过去，没有什么，我要帮助她。你现在还没有把那个背女生的这个心情放下来，你还怪异这个，这个事情过去了，其实算了，你还想些什么？就他的心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这个修心养性呢，就自然而然影响到我们的心。刚才跟各位报告，你的心转变之后，对你的精气神自然而然就在变动。师尊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在第二期四师高教班的时候，在闭关，我会讲实例哈。那有一位同仁讲，报告师尊，我们在静坐研讨的时候，报告师尊，这个我们结扎会是不是漏？我请问各位，结扎之后是不是漏？结扎之后还是一样漏，什么漏？心思意念漏。所以我们讲不断，讲不漏，不是说肉体上的这个精气的漏，而是你的思念、你的思想的漏。所以说，有些人真的是很饱，第二期的时候真的很饱。他说，我们结扎之后。照样行房可以不算不算，因为他精没有出来了，还是在里面呢、啊，对不对？这些不漏啊，他师尊被师尊臭骂了一顿，你还是漏，哦，什么漏？心思一念漏。我跟各位讲，我也有这种经验，心思一念一动的时候，那个气就漏下来了。所以我敢讲这句话，有经验的人才有这种体验，才会说，哦，原来是如此。你心保持平静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动。那个气，所谓的精气神是什么？它是一体的，不是分开的。那你要一体之间，你才能够用，才能够练，才能够转换。有转才能够化，有转之后，你才合，合了之后才能够化，化了才会成。要有这个几个步骤哦。 所以内在精气神的锻炼就是练我们的第二个恶魔。那再来呢，我们要凡心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已经不动，这个不动的心是什么？你看到男的女的，看到钱财放摆在前面，你根本就不动心了。看到一个裸体美女，身材非常美妙，根本也不动心了，那才是真正的不动心。见可欲而不动心，不起心，不起念，那才是真的修到这个程度，只是道心。那道心有什么重用呢？因为我们核子体里面有几种成分 ，X 元素、电子、氢的精华跟阳的精华。那这个部分呢 ，X 元素等于是桃根了，哦，主神了，就君了。电子好像是那个宰相。这个青跟阳的部分等于他的手足，他成名的，所以这个成名，假如说嚣张的话，那个这个君王就没有办法控制他了。不是，宰相最主要透过宰相的问题，所以这是很关键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经过这个反省忏悔之后，因为核子体里面有一个，在我们中国体里面。他自己本身因为受到污染，有一部分的呢去挤到哪个地方，道家讲说肝肠魂肺肠魄，所以这个部分在这两个地方呢，它会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要借用什么呢？借用念智真言的反省自己，让叫我们这个什么，这大脑里面生活里面的唯一那个比较清纯的那个灵体的部分呢，带动什么？带动这个魂跟魄。因为我们的魂受到影响的不轻了，所以我们练魂之魄。练魂之魄有什么影响呢？就是跟刚才跟各位报告的七情六欲有关系，把它安置好。不然七情六欲就跟师尊讲过，喜怒哀乐过急不留。为什么？因为这个心脏是属喜，它是有一个什么作用？心脏、肺部、肝还有肾，哦，它这些部分通通都有它的喜怒哀乐这些东西。然后它的气，怒气像肝脏，哦，我比我自己，我经常有时候就怒气会上。为什么会怒气会上？肝脏不好的人，这个怒气就比较容易，你就要让他惊之后，这个气就慢慢的就会收下来，就气势不会那么高涨。那有些人高兴了，心属喜啊，高兴之后他会怎么样？会发疯，过度发火，会过度，所以会发疯。那有几讲一个故事哈，就是古代的，不是哪一个朝代，那个医生看到这一个人，他因为从20岁开始考举人，一直考到50岁的时候才考上。你说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啊，高兴的变成什么？发疯了。然后医生跟他讲中医啊，然后他的岳父是台爹，你知道吗？那以前看不起他，但是他现在这个女婿哦，变成这个举人之后，哎呦，他还一高一则高兴，一则忧啊，忧什么？发疯了。一高兴什么？他已经考上举人了，但是人家医生跟他讲说，你要打啊，打他之后，他就会什么病就会好。他不相信，过了几天之后，他讲说，好，我试试看，这战战兢兢，因为你要知道，台爹那个力道很强啊，他就是一次轻轻一拍，重一点。啪一声，一下他醒上来了，他那个气啊就不一样，因为那喜字这气就会散掉之后，他一打之后惊之后，他的气就凝聚起来，凝聚起来之后，哎，我怎么在这里啊？他说你高兴的发疯了，这个气都散掉了，哦，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练魂之后控制这七情六，让我们那个道心呢能够控制这些。 所以师尊讲过，七喜怒哀乐过去不留。为什么？在医生上来讲，内脏的气不调和，阴阳不调平衡的时候，对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为什么？我们先反省忏悔，让我们心得到平静，得到安适，这个时候你在打坐的时候你才能够非常安稳。讲这反省忏悔，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有一年在台湾省长院看到一位同分，谁我不讲，我看他跪在那个地方，我刚从后面上四跪八叩，那个时候我是非常勇猛精进啊，我在电影一看，哎呦，哦，不得了，金光闪闪啊，哦，那突然之间呢，就有那种阴线的感觉，哇，怎么这么亮？然后下来的时候，哦，哎，某某同文，你刚才跪在那干什么？反省忏悔，哦，不得了哎，哦，金光强强棍呢，哦，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么一比，他这个一讲的，他高兴的哦，啊那样哦，隔天之后呢？还要去反省忏悔啊！哎，光信啊，无呢，人呢感觉无呢。我讲这个问题，你们了解到我要讲什么吗？他心有所住，自然而然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但他没有感觉是在什么情形之下？没有的感觉就在那个自自然然的情形之下，无所求的时候才有这种现象。他是为了说，哎，人的感觉真好。金光强强困，好，过来一遍了呢，无啊，无形他知道你的企图啊，不给你的，哦，所以像这种情形是说，我们反省的时候是真心的，自然呢，你的七情六欲会受到控制，七情六欲受到控制，最主要是什么？我们的内在的气保持平衡，内在的气保持平衡之后，你这个气平衡，你就能够正。再加上你反省忏悔之后，你的气就会转变，然后你这气就是什么中阴精阴气变成阳精阳气阳神，那 这部分呢到了这个地方来有什么作用呢？啊，就是对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就自然就有能够帮助了。你假如说没有经过反省忏悔直接上座，会做得很好吗？所以说你的功夫很好的，哦，你没有业力，没有什么牵连的，像师尊那个样子，师尊还是反省忏悔啊。我们在第二期高教师资高教班的时候，师尊带领我们去反省忏悔啊，你们这一期哦，真的是让我头痛哦，怎么样哦？然后呢，中午午课反省忏悔，97个人通通哭啊，我们那期是96个。97个加上师尊一个，97个通通哭，没有一个不哭的，老的也哭，年纪轻的也哭，通通哭。为什么？师尊讲，上帝啊，我错了，我没有把这一期的学员带好啊，是我的，我能力不足啊。下面的学员一听师尊你这么讲，你不哭吗？唉，通通哭啊，哭完了之后呢，哭完了那很厉害，师尊很厉害，哭完了马上去讲，哦，各位同分跟着我念，教主为奋斗，哦，教主为奋斗，这都弄教不出来，为什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所以这个反省忏悔之后，真的是，大人来做就做得很好，为什么？反省忏悔过了，他就痛哭流涕了，为什么？那个心呐，那个真心呐，全部通通都出来，这个道心也出来了。所以做的时候，哎呀，真的是金光强强棍啊，热气腾腾啊，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呢，为什么又送了两告了？而且你又送告，有反省忏悔，五门功课通通都有了。然后你在静坐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能够达到什么现象呢？你自然放下一切，一切放下，一切不想，不想一切。那这是什么？因为你有反省忏悔，我们功课做了之后，自然而然你的心念在哪边定下来，你的心安了，你的心念很舒适，存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看不到啊，但是你自己本身这个心能够很清楚，这个心是 很安稳。那我们为什么要用禾籽来呢？因为禾籽的开始的时候是禾籽是一个灵体，首先你经由这个反省忏悔认识念知真言的知，哦，这种知，然后才能够明。有后天的知识，后天的这种知识的部分，事的部分呢，然后了解，再来呢进入到灵觉的部分，灵事的部分，灵事的部分，哦，了解，能够了解明白啊，这是什么？这个沟通的进入就是什么？这是爱心，这是诚心。再来一个进入到什么呢？进入他的灵的时候是灵识的部分，啊，灵识的部分清楚了之后呢，他自然而然能够有很灵活、很活动这种活泼性，然后再来再进一层的部分呢，在灵性的部分呢，它是一个能够觉。有些人讲哦，讲到这个觉呢，有些那个广清和尚有一个他很有名啊，追哥塞啊，他一个为禅师啊。然后有一个女尼啊，这尼姑啊，要去学他的心法、啊，然后他说：“好、哦，你别饿，没有关系，来，我教你。”教他拿一分的铁钉，一分哦，几分呢？三米呢？两分的、三分、四分、五分、六分、几寸的？一寸、两寸、三寸，把它和在一起之后，然后把它倒在那边，刚好那个时候，那个土城有个寺庙正在盖，把它丢在那个泥巴里面。叫他刚好是在下雨，你去捡一捡，然后把它分类哈，一寸的分一寸，那个五分的放个五分，三分的放三分，哦，你都把它洗干净，放好分类放好，一做到半夜，然后做完之后又来第二次，做完之后呢又来第三次，做完之后呢第四次。做到最后，他哭的跟那个师傅讲：“师傅啊，你都不给我搞丢，为什么你老是说这样？我去捡这个铁钉，我说在教你呀、啊，教我什么？你生死关头的时候，你有没有觉悟到？那你讲，既然这一个人有觉性，他觉什么？你注意看，禅师在对话的时候，这三言两语就知道了。”为什么？简单扼要，里面充满了禅机，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延续性，跟能够不能够了解到自信，或者是生命的根源，它都是很清楚啊。比如说明寻，你说谁啊？然后就有时候甚至说哪个打个棍子。林群，你不应，我就敲你，拿着棍子敲你的头。你干嘛？你打我啊？他在打的不是你，打的是你的脸，叫你自己不是哦，原来是那个。他在用这种方式在教你修念佛是谁啊？不是你这个肉身啊，是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是身着衣服不着一丝线啊，吃饭不争食一粒米啊。有人对啊，吃饭当然不是吃一颗米啊，没有错啊。我把到时候豆马是一大口一大口在吃的，穿衣服当然也是说好多线结合起来穿的，哪有穿一条线两条线的，对不对？打坐的时候也是占一堆之地啊，有没有？但是没有占一堆之地啊。走路的时候有没有占一寸之地啊？他也没有啊， 他在讲什么？是讲那一个东西呀、啊。所以他佛教他不跟你直接明白挑明的讲的，我们就直接明白的挑明的讲何止。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方式来让我们自己本身本性呢能够很清楚。慧能六祖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五门功课就是见性成佛。为什么？佛是什么？向外求的是众生啊，追求名，追求利，追求房子，追求这个权势，追求这个东西，这个福禄财寿等等，这些向外求通通都是众生。我们功课是都是向自己啊，对不对？你不为自己为天下苍生在祈祷送高，你不为自己在打坐，为什么？然后再反省忏悔，是为你自己嘛，也是为你自己，对不对？那再来呢，天分都好的时候，你看看你在写什么，都是写好事，都是往内，有没有往外？各位有没有往外？往内就是佛，是觉者，才能够清楚你自己本身在做什么。你往外的话，都是迷呀、啊，对不对？当然师尊讲了，先进人道再修天道是没有错，但是在到这个地方来讲，就是说先讲佛，讲修佛修性都是从自己本身的。那我也写了一篇的这个论文了，在里面就写到五门功课跟佛教讲的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哦。所以除了静坐之外，一切放下一切，就在这个之间呢，然后让你自己本身明了，在前面的条件之后，慢慢的难过。五门功课师尊讲的，解开你的先天业缘，所以你在打坐或者诵告，我刚才比个例子，是说我为我母亲在诵告的时候，那是没有功德，哦，但是你们不要学哦，我跟你讲，你们绝对不能学，因为我讲了，我送了那一次之后，我以后都不敢了。我自己本身也讲过，说当作教材来讲的话是最好的，因为就亲身经验。所以能够放下一切，那放一切不想，这基本上打坐的时候还有这种。但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打坐的时候，根本就外面的声音听不到，长时间的锻炼之后，外面的声音连听都听不到。你外面再怎么走，放鞭炮、机枪或者干什么，通通都听不到声音。那是什么？不是说我定，而是你自己本身长时间的累积之后，慢慢会进入那种状况。哦，所以你放下之后，自然而然，打坐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最主要的目的是能够跟无形之间的亲和。那我们反省忏悔呢，就是慢慢的跟上帝的距离拉近。哦，跟上帝的距离拉近之后，就会产生什么？第一个，先亲和之后，再能够合一。所以有这种先决条件呢，静下来跟自然之间呢，那个自然的部分呢，自然你在打坐的时候就会进入那种状况。有些人说，哦，我的运气哦，运气哦，然后怎么样等等这些，然后才会气机发动。你气机发动是在自然的运行之下产生的，不是用人力哦。那有前面这几个条件之后呢，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好像睡觉，又不是像睡觉，然后又觉得恍恍惚惚。你说有些人说要达到这种内呼吸、外呼吸没有，我跟各位报告，你的气不足。你还是会照样呼吸，你气非常足的时候，充足的时候，外里面根本就不用你的呼吸了， 自然而然外面的呼吸停止了，你内部就开始自动的呼吸，内呼吸胎息就开始产生了。有一次我坐在师尊的对面，我想一想看看不呼吸的状况是怎么样，一坐下来就开始就憋气了，然后憋不到三秒钟哦，不要憋气，让它自然呼吸。哦，那鬼拢愣起，你知道？哦，我刚呼下后，我都还没有感觉了，你还没有在憋气，你师尊你马上就知道了，哦，这个还有个念头，也是在控制那个念头的时候，也是抓住他念头不要动。放他去，放他去，你不要管他，让他一念一念去，一念来，你不要管他。哎，奇怪嘞，我在你坐在你对面，你就知道，哦，慢慢的去了解说师尊是什么一个人物了。你说他通吗？他根本是大自然的通，他不只是一个小通而已啊，应自如的通哦。所以我们这一个好像做不好像做，这个好像是外缘。慧眼不生，你根本就耳朵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了，慢慢收进来，再来里面的这个念头也没有了。你的心平静的时候，换句话讲，你要心平静达到这个境界，就是要诵告打坐。这个诵告的声音呢，要用丹田去呼吸，不要喉咙跟胸腔，这样子气你才能够运行运转，才能够达到这个那个气睡觉就是那个什么恍惚的现象。我也会有啊，我们有一次到那边到纳西去闭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就带着照相机去照，哪个地方做得好照起来，哪个地方做不好就把它照了都是照三分钟，你看呢，然后再上来，然后头点啊，轻轻点掉小鱼啊，鱼在吃饵，你知道吗？短短短后大条的鱼上来了，我们就一个照，然后到我们去的是一个老同问光光，他会看着，哈，你都在睡觉，都在睡觉，睡觉。好，我们有一次就是，记者拿个照相机。拍他，你看他现在干什么？你这样把他从拍下来，然后叫他来看。副院长，请你过来一下，你看看这个是谁啊？是不是在打坐还是在睡觉呢？是睡觉。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讲说我们睡觉不睡觉了。哦，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你气充足之后呢，自然呢。那气就上来之后就不一样，顶的你的头啊就直直的挺挺的不动了，哦。另外还有一个，你自己本身在静坐的时候，你没有按照师尊讲的那个抬头挺胸的那种方式，你外面的声音咚一声，你也气虚了，气虚的时候你就会受惊。你只要把头抬起来之后，挺住的时候。根本那个气上来之后，你外面的声音再怎么大声哦，你都不会去怕。那就是说，气足也有要有几个方式跟方法。所以我一看，哦，真的是，啊，我当过好几期的这个正宗静坐，不是正宗静坐班的辅导员，包括这个什么这个传道传教班的辅导员哦，一看真的是，哎呀。牙出牙骨嘛不是啊，都过去了，轻轻一拍，屁股不是屁股，腰眼那个地方一把它一点上来之后，哎呦不一样，哦好舒服哦。光阳就说，光线你场面把堵起来哦，我屁股也拢起来呢，不是我给堵，我给调整而已啊，是他自己本身的气啊，对不对？所以还有一个静时，我跟他讲说你要腰挺一下，他每次打坐的时候就弯下来，我就在后面看你哦，看一看很清楚，你调整一下，他自己调整一下，不快。这个问题只要你自己本身去体验去体会， 不是我在讲。所以师尊讲的抬头挺胸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甚至有时候我在打坐，曾经有什么现象呢？这整个人的身体全部趴到前面去，然后师尊就讲抬头挺胸，哦，那个声音好大哦，哦，赶紧的抬头挺胸。所以像这种情形，气足之后，你这两种现象，这个似觉不觉，似睡不睡，就有那种情形，然后再来会怎么样？万念即空。不是一念常照，然后万念即空，是万念即空之后才有一念常照。那这个时候一念常照的现象，就是任神还心的境界。师尊讲的，不是我讲的，你们可以等一下可以看看哦。这个里面这一张的资料里面是写得很清楚，哦，这里面是这张资料写得很清楚。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没有，但是我特别的把这一部分呢稍微报告一下。要做到这种程度之后呢，你身体都没有了，手没有，脚没有。那我曾经听过一个天安堂的同仁讲，哦，我那来电哦，有一个足厉害，伊坐到讲一只脚一只手无去啊。甚至还有人讲说，哦，是我坐到安那，坐到剩一条脚脚，剩下做头。我说这个都还是不算有的，你要算有的话是整个身体都没有了，那才是真正的坐忘。慧知体处聪明，同以大同，通以大同，那才是叫做坐忘。身体没有了，肉体也没有，知觉也没有，聪明智慧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他还在，但是呢，他气充满了整个身体，就是坐忘。他气甚至于整跟这个宇宙的那个比例啊，跟地球的比例是相同，它是在合在一起的。所以通，同以大通，通以大同，这才这样。然后回来的时候，慢慢的再回来，知觉。所以做到这个情形，才叫真火。真火一出来之后，才把你的元精、元气、元神练出来，然后练成什么呢？练成一团气。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阳气了，修的一个阳气嘛，然后再跟这个气再合在一起的时候，借由什么呢？借由末印主气，末印主气来调和这两个气之后，产生什么？我把我们的元神慢慢逐渐的强壮之后，一天比一天强壮，那变成慢慢的就变成有神了。我们练的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一个阶段，你练出来之后，你这个是真的是金光闪闪哦，金光强强棍，那个形体出现之后，自然而然就有什么现象，它有个前面的有几个条件。末印主气，你一定要把你的身跟你的心放松，它这个气进来之后才能够运作，才能够调和。没有这种，就假如说你的心还是紧张的，你的心还是有挂意的，就好像水龙头的开关一样，把那个开关关起来，水进不来啊，没有办法去输送。你把这些部分放开之后放松，自然这个水进来之后完完全全能够分布在整个身体，那就是这个要诀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练这个元神呢，它有几个条件，就发大愿力，各位可以看，就是看没有看到，就红色的发大愿力引来先天一气，然后呢，配合自然无为心法、勤修法华静坐。第二个奉四门功课，哦，信心不惑，以自我突破。所谓的自我突破，就是反省忏悔。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用退一步想，就能够看清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你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好像是。各位，我举个例子哦，我在雷里又经常会发现，有很多的蜜蜂哦，或者是虫啊。 就到那个纱窗那个地方，老是在那边撞撞撞撞撞，撞了老半天，还是在那个地方，就把门一打开之后，把那纱窗一推开，然后赶一赶这个虫啊，这个飞虫啊，还是这个蚊子或者是这个苍蝇就出去了。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碰到症结的地方的时候，往里面撞，一直你会往里面撞撞撞撞，撞不出来。你为什么不退一步想，然后放下问题，然后往自己内心看，哎，我看这个问题是什么样，自然能够把问题解决掉，能够把问题解决掉。所以这个自我突破呢，它的意思是在让你反省忏悔，寻找出你自己心性上的问题，那你用念智真言，然后作为一个调和。再来，诚心诚意的有恒，不惧任何困难，坚持到底，完成上天交付的使命。所谓的这个交付的使命，是每一个人在担任教职的时候，你把它完成了就 OK 了，就对了。所以师尊讲过，我曾经在雷利欧在盖房子的师尊讲，我弄一个教职给你当，那个时候我已经把台北市这个实验的部分的工这个教职辞掉了，他为的是要让我有培功立德机会，因为有挂个教职之后，培功立德机会是最好的。他是干长眼里，你只要出了一分力，你就有十分的力量出现，十分的功德就出现。你假如说真的出心出力出钱，对一些教院的功德的弘教有帮助，甚至是度人引人更有大的帮助的时候，它效果性更大，效果性更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言宁亲和，默印主气，念言神，刚才跟各位报告的这个气机发动真我上升之后，然后就念出来，念出来之后就不是一天哦，也不是两天哦，这叫持续不断。修道人最怕什么？怕中断。打坐最怕什么？打坐最怕初一十五，就不怕你天天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秘诀。元神出来之后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的殿主、副殿主、总护法，很清楚各位的状况啊。你身边的监护同志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都会记录啊。他看到你有成就的时候，他也有荣光啊。为什么？上帝也要照顾他，也要跟他加冕啊。为什么？跟他在一起，这个人就有的拼，有的拼之后就有功德，有功德就有光彩，有光彩上帝就有光给我，有光给你的时候，他的程度就慢慢提升了。那这个部分呢，巡天节那会有这种现象，等一下我再跟各位报告为什么在闭关之间四个阶段对这个部分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你修炼元神有成之后呢，因为是你这个在修法华上圣，牺牲奉献，卑躬立德，再来无形之间，无形之间会给你一个封四封，一个封号，一个天命。那再来呢，加持紫金光跟无形金丹，这些紫金光跟无形金丹是两件事哦，各位不要把它分开哦，一个是加在元神的身上哦。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风铃种子哦，所以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效果，不同的这种气体，在你身上之后就有风铃种子了。有这个风铃种子呢，你还要继续什么？你还要继续奋斗呢？我这个阿弥陀佛啊，好阿弥哇哦哇，这么风铃受记吼，啊行路拢有风阿弥。那三太子咧跳现代舞，赶快咧舞风。你越要头要低低啊，越要低歌。所以到现在几年啦、啊，30年啦、啊，还保留风铃种子，有的1042个，1042个，稍微修炼有雏形的128个，修炼风铃有成的13个。那我呢，我是第1043个，我才要开始，我才要开始。 所以各位同问，这个练完之后呢，监护童子跟这个你的圆领呢，他还要继续的保护你，直到这个圆成修成之后，真正的受封了，受到封告了，编入旧劫使者跟行劫使者的仙佛行列里面，他才真正的完成。那这个过程之中呢，都有他的一个什么，你要真的要下功夫，买个车找国家来的后啊，天天的哦。那这个元神跟风铃呢，跟风铃种子跟那个无形金丹呢，都是在同时在运作，先上天的一股正气加诸在这个风铃的身上，也加诸在这个元神的身上。那这个元神是什么？元神是一个母哦，那风铃呢是个子，他用元神来培育这个风铃，那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热忱，奋斗的热忱，奋斗的热忱越高，它提升成长的更快。所以师尊，可以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我们的告文啊，这个首席都统雷厉前锋是在7月21号诞生的，7月21号诞生的，然后在5年之后才真正真道。为什么会在7月21号？这是11月21号，因为在农历11月15号的时候，刚刚好成立天地教，光殿开始，地教重来年间，然后是12月21号，哦，重来复兴节。那这是因为师尊的愿力，愿力之后，上天就给他一个风铃种子，那这是这个风铃种子是连起增生。哦，连续增生，在《天命之路》304页里面写到，师尊念这个连续增生呢，为的是什么？为了救应地球的这个需要才有的。那它这是一个连续增生修炼一尊之后呢，可以应付这个地球的这个急难哦。那修炼两尊的话呢？可以透过通行三个太阳系哦，修炼三尊的话，它可以当宇宙的先锋哦。所以师尊的封号提出大帝哦，那个首席都统雷厉前锋，还有一个首席正法文列导师，这一共加起来有三位，对不对？那师尊说讲了之后，长存宇宙中，独立连天上。那就是因为他的雷气增生，雷气增生可以驾驭在大罗金仙之上，所以师尊的这个封号，当初我没有看到这个天命之路的这写所写的，所以对，那对哦，今嘛即愿在这个地教总殿师尊的担任这个总主持，那全行上帝的当这个五教宗主的一个统合，那在师尊的这个地教总殿之下，我那时候觉得很纳闷啊，我不以为然啊，哎，干掉，然后回过头来再看这个资料之后啊，人家讲的是有道理、啊，我们是怎样，所以不知的人哦才会叫，知道的人他不讲。这像在我这是一知半解，所以这位呱呱叫。所以我们修炼完成之后呢，就有上帝的施封编列这个旧劫的先列行列，然后有的呢编入到什么旧劫的行列哦。那像这种呢，旧劫也是在行劫，也是在旧劫，也不是真正的修，这个真的是行解，它是在旧解，是教化。所以这个圣外生之后呢， 自然而然能够通用在整个宇宙之中。那修炼完成之后，你个人能够了解吗？会给你一种感觉，但是你也不去着想说，哦，我这尊哦，这大尊呢，哦，我这么封号，哦，有一个同问他自己在一个清和集会上面怎么讲呢？我这么封名哦，两尊呢？我在想哦，有人在也在讲说某个教院的这个长教，他有四个封名，结果是什么？不是封名，是监护童子。他这两尊呢，也是监护童子，不是封领。因为真的封领的话，都有封号，他会给你知道，但是不会给你讲。哦，那你最起码也要知道你的封号跟封签天劫，那才有这个意义。否则的话，你说哇有哦，哇我拢无，我啊一个人尔，我只有一个人而已。所以我在想说，我1043个，啊、哦。所以跟各位做这些报告之后呢，这是我们这一个部分哦，跟各位做一个分享。那我们这个五门功课呢，每日能够反省呢，就是能够发挥我们的自然的正然正气的力量，去心上的污垢，然后回复到你本来的面目。哦，所以有时候你的内外通的时候，就金光闪闪，你自己也本身，哎呦，我头前在更漂漂，你这自己去感觉了，不要我们讲了，但是我们也不要沉醉在这个金光声色之中啊，那装神弄鬼啊，那都不是真正的修道啊。哎，有些人在文字库里面经常就是狡黠，各位，我只是跟各位讲这个过程，讲个关键点，那。让各位能够了解说，哦，这样子修真的是不错，这样子修师尊讲的话是正确的，而且呢，我们能够按照这个方式去继续做下去之后，自然而然能够成为一成就的身外身。但是你假如说一天捕鱼，十天晒网，你抓到鱼吗？抓不到。那你初一十五再上个光殿，你要想要成就，可以。你就慢慢来，啊，老天爷等你嘛，就等这个有心人嘛。那你说来不及了，像我这个来不及了，我就开始拼命，为什么？我能不能活到70岁，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拼命的走。哦，那像这种情形，就一天打两周，我不打多了，打四周我是很累，为什么？不像以前体力没有那么足了，所以我一天只打两周。打什么咒？打五咒跟有咒，五咒跟有咒这个其实比较强一点。那坤道的部分呢？我是建议坤道子咒到卯咒之间呢，你们可以打咒，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所需要是阳气，刚好此刻是一阳在生，有这个子丑时呢，二阳在生。在寅时呢是三阳在生，所以我们在讲子时就是说三阳开泰，子夜的时候三阳开泰就是这个道理。那在卯时呢是四阳，哦，再慢慢推，到了辰时的时候是阳极，然后在午刻的时候就是初阴，所以这个初阴一直到酉刻，那这是属于这个乾道在打坐的。它是练气的，练肉体的，子午练灵，卯酉是练肉体的，哦，所以能够希望能够打坐的话，就是坤道就在子刻或卯刻这两座是最好。按照其他的同分，你说，我灵体也练，肉体也练，没关系，你就打四咒，哦，打四咒，仙佛都非常乐意，哎呦，哦，我今天就买这么乖，呵，两个。在天天把你加光，那问题是说你有没有时间打四周，能够打两周已经不错了啦，打一周已经更不得了了啦，对不对？哦，所以各位同仁，我讲这些各位都很清楚，因为什么？文字上写得很清楚，但是里面有内容，哦，有内容，那问题的内容是你各位可以去看参考， 宇宙应验至宝这一本书，你把它前前后后把它翻完了之后，你再看这个，看着这个东西，这幅图，看完之后你就一清二楚。哦，再来，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我刚才跟讲说四个阶段的问题哦。这部分呢，我们闭关跟我们一般在打坐的时候的这种情形都不一样。那所谓的是我们念经化气，念经化气的时候，各位原先他们在一般有为法的一定要用吐纳呼吸哦，或者数息法等等这些呢，念的是什么？念的就是后天的气，就是肉体的部分。 小时候闭过关的人都知道，这个后天气养成期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反省忏悔，让内在的气、内部的身体的结构呢，用什么？用神光来调理你内体的身体的部分，五脏、气机等等这些，跟这个炼精化气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炼精化气，你要炼精化气的时候，你要先数息火等等这些，再来呢，先炼气养成气，用金光来炼什么？来调理我们的灵体的部分。我们灵体有时候会受到惊吓，那七魂、三魂七魄等等这些受到缺损的时候，它是自己本身身上的灵体会缺陷。那有些人说啊，有些人就会思考，有些人不会思考，但是会吃、会拉撒睡，但是说到思考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为什么？他少掉一条魂。所以有些人有时候我们在打坐的时候，甚至于在上课时，这个人魂不在，神不在了，他看的是两个眼睛在那边发呆。事实上，他已经这个魂、这个灵啊，神识已经飘出去了。想什么啊？昨天晚上约会多好，上课不上课的是，然后再想着约会。昨天晚上灯干米低哦，甜言蜜语的讲的，能够卿卿我我的讲了一个小时，这好像是三分钟一样啊，时间都不够。所以这灵体的部分做影响，它我们用金光来调灵调体。为什么要用神光来调理我们的肉体，让我们的气啊让我们后天的气平顺？刚才不是跟各位报告过吗？五喜怒哀乐过急不流，一流的话会怎么样？产生不平衡的现象。那我们就要用这个神光来调理这个肉体内的精气神，那这个让它平顺。平顺之后，灵体的部分呢，要用金光来调理，让它能够修补完成。所以后天气跟先天气之间，我们通通都要反省忏悔啊，然后生活正常，然后还有呢，少说话，多睡觉，多打坐，少吃，讲个句诶，不要吃太饱，吃太饱撑的时候你就想要睡觉，昏昏欲沉。所以这个时间通通都要规定很清楚。那到了气胎养成期呢，你就要持气，金光加上神光在练什么？就是跟各位刚才讲的报告的是练元神，练元神练到一灵常照的时候，跟这个练神还息的境界是相同的。他的灵跟那个练神还息通通一样的。好，再来呢，练元灵为基础，以气养成其练元灵为基础，修炼气胎。这个气胎是什么？跟那个元神配合在一起的，产生之后，那这个气机养成起之后呢，就是继续奋斗了。那继续奋斗之后，你才能够丰盈，才能够成长，才能够长大。哦，他跟各位讲了，这只是这一部分很简单的脱下各位里面的时间。那这个过程之间，那现在讲得很快了，但是你要打坐之间55天之间，哎呦，那也未够哈，今仔过几天啊，55天，他们就开始写了。哦，我走刚，你走一刚两年，然后再来45天，哦，成果刚啊，成长刚啊，开始下坡了。第6周开始走下坡， 那时候他们的心哦，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刚开始的第一周哦，紧张啊，紧张啊，时间逼得很紧啊，然后咚咚，好像是在爬楼梯一样，咚咚咚咚咚咚咚，爬到第八、第五周的时候就开始，哇，就搬起啊，十五线开始这样，哦，轻松了，咚咚咚，开始一直下滑了，下滑的时候心情啊，心情的半轻松啊，加轻松，我们就有那么一条歌哦，心情加轻松哦。就这样子慢慢下来，危险。所以这危险的时间刚刚好是就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你就讲争吵、烤，然后里面的烤，外面也烤。这个天气都那么热，烤，然后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冲突也烤，看看你怎么样，心能不能平静？刚才讲的是平顺，那这时候就是考你的心情。啊，有些人都在利用时间就上去了，光电的时候就在那边哭啊，然后有时候哎，什么道理？我老婆待机了，没有事了，别吵我了，我要赶紧忏悔了。啊，这种现象通通看得太多，看得太多了。哦、啊，所以整个过程之间你们可以看，最主要是什么？把你的眼神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训练，完了之后才有风铃作记啊。风铃作记不是那么容易啊。无形之间的考核跟你的判定等等，这些通通都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作业，而不是我们人间讲阿伯竟然讲的啦，他会有机会让你没有错，但是问题说你自己本身要去把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不要放弃阿伯竟然完全我的高现在教比以前多了，不像以前的时候啊，各位，所以跟各位这做这种报告是不外乎是什么，让你们了解培养风铃的过程。我们天地教跟一般的宗教修道不同的地方，非常非常的殊胜。那殊胜的这真的是快速的，所以它叫极顿法门，而不是那么容易说，哎呦，今天做明天就 OK 了，没有，你还是花一点功夫啊。不花点功夫还是没有办法去得到那个成果，宁可说啊多一点流一点汗，到时候你就可以轻松了。哦，我们最主要，当然人道上进人道是应该的，但是也不要忘掉说，哎，有空的时候就打一个坐或送个告这样子，这样子你的整个过程之间才能够顺畅和顺。哦，光告教我喝个水哈。要互相研讨了。我跟各位报告哦，刚才那张图啊，是我在八十年的时候，在第三期师资告教班之后，那是我第二梯次的霍普师资这个复兴班的时候，整个在21天，哎，不是21天，14天，天天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出行。14天完了之后，我那个图啊，慢慢的就出来了。然后在82年的时候，我在修正。那100年2月份的时候，我再把它补充成这份图。那各位，你讲说，认为这个给你做参考没有关系，你就跟那个谁啊，跟那个细钢啊，细钢跟药哦，也可以哦。所以我这份图，等于换句话讲，是经过20年之后才拿出来跟各位来共同的分享。或许里面有缺失的地方，但是呢，我希望各位能够提出来帮我改正修正，那更好，更让它更完整一点更好。那以上跟各位共同的分享这个时间，一共有经过多少时间呢？100分钟哦，90分钟哦。我不想再多讲了哈，因为再多讲的话，各位可能会有一种孤燥的味道哈。但是呢，各位可以看看这部分的资料哈，这部分资料可以给各位做参考，当然不一定是正确的，我只是凭我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应该是说一种。 一种想法哦，然后给各位做个参考。那各位，你假如说需要的话，对你有帮助，你们就去拿哦，我不拒绝哦。那问题是在细纲那个地方哦。好，各位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互相研讨一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反省忏悔啊，反省忏悔，你选的是什么字？你先了解那个字的内涵，你在一天之中是不是能够完完全全的符合他的精神？比如说我选一个忠字，我那天我跟刚才跟各位报告，我当的在雷利欧管的这个事务就比较杂一点。一份豆腐，还有这个其他零零星星的东西，包括一些书籍的部分。那有些人跟我讲说：“哎，光信，提几领夹克，哪夹克可以啊？”不是，首席批的条子，你说这个是因为是这个问题，然后你就拿过来。我当然照按照这个惯例，有着有利可行的时候，我会发这个夹克给你。但是你是用的你的高阶的问题，你是我的主管，对不起，公事公办，你讲的我不算数。为什么？因为我违背我自己本身的职责。你不要以为说天地教是谁的，我跟你讲，天地教是天下苍生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所以我当头就拒绝。我说你要吗？可以，一件喇叭，一件600块，其他不要谈。不是，钱还是要，我要啊，因为还是公事的问题，公跟私要分开。我假如说今天我送了人情，好，那提前来讲，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我送年钱我就升官了，为上帝做事不是在当官，是服务同分哦，这是一个，所以我拒绝了他。在我职责上，我忠于我自己本身的职责，我问心无愧哦。那你反省说到什么程度才会知道你有些没有做到的？比如说我另外写一个词叫慈悲的慈，因为有时候同分就是懵懂，还迷迷糊糊的，你不叫他叫醒他，我大声的时候，你看啊，哦，光信看还怕呀嘞，你因为有时候是需要大声讲，但是有时候不是必要，不必要大声的也可以。哦，但是像这种部分，我就今年就因为什么，今年年纪大了，没有气力了，所以改变了。哦，所以像这个时候就是哎，慢慢讲。为什么？转过头去看，干什么？好话一句，坏话一句，对不对？轻声一句话也是一样，大声一句也是一样，但是效果不同。你要产生的效果的话，就是要改变。所以我今年就改变了，人家看到我就说：“哎，光信你还改变那么多，那就是很怕。为什么？惊到，不是惊，因为刚好被那三个字扣住了，你不变也不行了。为什么？开导师，人家说叫开导师，你还那么冲，还那么冲，当然是对不起这三个字嘛，所以要变嘛，哦，所以就慢慢的在转变。”那你送告要就反省忏悔的时候，是要进到那边，也真的不是啊，我兄弟忘掉，我后面我再去改了。那有，你错在哪里？跟你所选的字有没有不一样？那是你最主要的地方。你今天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的，鼻子所闻的，嘴巴所讲所谈的，身体所接触的，通通都是。你说没有，没有错，没有过，就在我们家第二期师资高教班的时候， 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反省忏悔啊？圣性马上下来，哦，你不得了了，哦，你是圣人啊，就当场去削到，就骂了，你没有错，众生有没有错？有啊，你身为救劫使者，你可不可以为天下苍生反省忏悔？可以啊，你就是你的承担啊，这是你的心力愿力啊，那你有这种。你有这种气度的话，自然你这种这心胸，你自然就扩大了。所以反省忏悔，还有一个事情过后，你才反省忏悔。那我称为是第三种人，啊、哦，不是第三种对，做错事还不认错，第四种。第二种是说想到了，哎，还没有做，反省忏悔，第二种。第一种人是说，哎，我这样子，刚刚要想，哎，没塞，不行哦。第一种，那更高的呢？那你念头就起来之后，稍微说，哎，有点变化的时候，他马上就反省忏悔了，这叫做无相忏悔，这是六祖坛经里面的六祖所传的无相忏悔，那是最高级的，最高级的。那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我曾经有一个。单独对一个你困到一个，他也没有结婚了、啊，将近五十几岁了，在做千年七功的时候，竟然他身上发出那种体味香哦，少女的那种身体的体味哦，我第一任女朋友就有这种味道哦，啊闻起来之后就真的觉得，哎，那个往日的甜蜜又上来了，哎奇怪，我刚好这想法出来之后。哎、欸，那也是还没解啊！不，我今天我来干什么？我要帮人家做气功，怎么有这种想法？不对，不行，你要考啊！不能这个时候来考吧？啊，那当下那个念头去转了之后，完完全全就改变了。你要能够掌握到那个机会，你不要哎呀，过难管你哦，这个机会最好下去了，下去就完了。我跟你讲。我这个讲的好笑，但是呢，好笑之中就有它那种警戒性，所以你要反省忏悔就分成这四种，哦，那真的是到内心的深处，你内心挖的越多越深越厚，越最深处越隐藏的地方，那最容易让你的心呢、啊，然后觉得让人家看起来就很开朗。我现在最近觉得你的变得很多嘞，啊。以前你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我看你没有这个气色这么好，哎，你是用什么方法啊？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度脸还有没有其他的？没有，是没有散光电。啊，对呀、啊。哦。所以啊，我会用这些问题，然后引发你自己本身的那种想法，那这是一种什么？这么一言一教、啊，这就是就把这个当时的材料跟你所要问的问题当把它凸显出来，这样回答你有没有满意啊？
还有第二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
印证的方式、啊，你没有去做，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动力的？你没有去试过，你怎么知道说这能不能消业力呀、啊？对不对？当然，问题说你要消业力的话，你的心量、你的出发点是在哪里？你的出发点是在救天下的话。为天下苍生在祈求，为天下苍生在送告，自然而然就是动力就非常的大。我以前师尊在的时候，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那时候师尊讲，哦不得了哦，快点喽、哦，八月份都有事情，十月份就有事情了。我们那时候刚好有休假一年休假有14天。那我们就把休假的时间排出来之后，当傻瓜一样，一天就泡在光顶上面，从早上练到下午， 上班，早上八点钟就在报道了，他下午的五点多钟才回家。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他的师尊讲了一句话，不得了不得了，赶快送告，就这样子，没有其他想法。啊，这之间的慢慢就可以改变自己，也不是说用什么印证，那你就看你的出发点，你的用心。哦，我刚才跟各位报告，有个同分他说，哎，送告反省忏悔的时候啊，非常好，金光强强棍，那个时候呢，他心真的是到了内心深处，激发到他的心灯，心灯亮了之后，整个身体都亮起来。哦，但当然他是我是偶然偶之间呢，我就发现，哎呦，完了这更啊呢。隔天早上起来，隔天的时候我就没有发现了，为什么？隔天我也没有在那个机缘了，也没有时间点了，哦，所以这个是就是他的出发点。你要反省忏悔，跟那个消业力，那但这个是相互性的。那送告也是这个，你的出发点。刚才不是跟各位报告，有一个同佛21天说，他有两劫吗？两个劫吗？对不对？每个月送告都是在80几，都排了第一、第二的。结果他还是逃不掉了，他只是为他自己，他没有为天下苍生。假如为天下有为天下苍生的话，他80几万的黄告不得了哎。所以出发点就不一样，那个念头转变也不同。哦，你还是要多送告，自然而然更苗条，身体更健康。一则消业，二则健美，三则会有功德，四则你这个气机发动，血液循环更顺畅。你看看送告有多少的好处啊，一举四得啊，对不对？第一个问题是送告的部分吗？
一样是集体会众。
集体会众。哦，集体会众是一种会灵的现象。那会灵，慧灵你知道吗？那个灵，大家同分那个年龄跟你的不自己本身哦，还有那个监护童子等等这些，通通聚集在光殿上面在打坐。其中，比如说其中一个有功夫比较好一点的，那但是功夫好一点的话，就看他的层次上的问题。他层次很高的话，整个会坐的时候那种影响性，会慢慢的调和起来，会调和。那其中假如说很多同分这种气非常顺畅的时候，这种调和性就很快。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这样讲可能会有变成有一种分别心了，因为我们都有些人同分哦，东天、西天、南天、北天、中天，还有什么无极天等等这些的天哦，他们的灵性属性也比较不同，哦，比如说北天的部分，通通都是什么？都是那个武将，哦，的扫荡这一类的，哦，所以他的气比较什么？比较刚烈，哦，那南天的部分呢，他的属性比较火，所以他这个西天的部分呢，他属于的是比较锐气，哦，冬天的是比较不属于什么的木性的，比较慢一点的。中天的呢是属于土性的问题，所以它会吸收。但是在运作之中呢，那就看个人的那种修持的部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人假如说同分之间平常性的打坐的时间都相同， 次数也是一样，但是他们之间互相汇集的那种能量都会慢慢在经营之中。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功德的问题。你要说没有功德的话，他的打坐的时候无形之间的加的这个一天地正气不同，他会分。但是你会觉得说，哦，给他解掉假后今天做得非常好，但是你平常好的别人的好不好，别人也好很好，因为他的平常牺牲奉献多的话那就不一样。你小时候明史的话，他平常很少打坐，他上去坐的话就马上就睡觉了。他加的太多了，为什么？他平常的时候就是没有打坐，他一上去的加太多的时候他就昏沉了，他受不了，哦，所以经常打坐就可以慢慢的去吸收消化，那之间他慢慢就可以成长。所以有一个跟没有最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哦。那你至于说送告的时候，送告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可以带动的话，它的气场的那个气场的那种祥和性也比较高一点。有些你像各位同文，你要闭关的时候，刚开始这边高音的，这边低音的，然后中间一个中音的，然后慢慢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再调和，哦，都会有一种适应期啊。所以你说中间好的呢，你就是经常要大声的去叫，去的慢慢去调起来，才能够让这些人呢，哦，今天的声音，这声音是谁的？哦，光性的，啊，今天这怎么奇怪？主一人怎么没有声音呢？一看，哦，是光潮的，或是水的，啊，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去，有些人就会正的去期待说啊，什么人出现？但事实上，这都无所谓，但等你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气场非常协和之后呢，根本无所谓这个主一点的关系啊，哦，但是师尊就不一样，我们在师尊跟师尊在打坐的时候就不同，他有时候一看啊，自然而然他会偷偷跟你加气，真的会偷偷跟你加光，哦，就有这种现象。我当然是有这种经验之后，我才会讲啊。所以他说师尊在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在，哎，都有一个好处是说，哎，这一种，哎，哦，不错，然后就都四跪八叩，叩谢师尊，谢谢师尊，就这样子。那还有没有？讲这些哈都不重要，重要是你自己本身下功夫最重要。宗教只有两个字，一个真，一个行。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法门。法门再好，今天跟你讲了之后，马上立气立地成佛，那我那个呆机啦，对不对？但是你自己本身不去做的时候，你立地能成佛吗？没有办法，还是要靠你自己立地才能成佛。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哈，这些问题，就是说，换句话讲，能想的，能讲的。我都尽量的毫无保留，像师尊一样，师尊还有该讲的讲，不该讲的没有讲。那我刚才这个呢，就不该讲了，这个问题就不该讲了。但是要跟各位，让各位呢有那种信心哦，不妨跟各位透露一下，还有。不只是这些，还有了，因为我怕各位吸收不了，所以只是讲到各位能够接受的地方。那后面的部分呢，比如说神力系统啦、神经系统啦、气化系统啦、生化系统，那更复杂。哦，这四个系统里面所产生的交互错综的问题点更不容易去很快的说，哎，你恭喜啊，哈，听无。真的是要你到了某种程度之后，你才说哦，原来是这样。哦，那假如说各位我们看到了，哎，会不会耽误各位时间呢？现在10点钟了呢，会不会？假如说会的话，我就到此结束了哦。
最后十分钟。